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星期三的早晨，欢迎大家呢准时的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好多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都已经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了，彼此的问早啊。
是，
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第五空间看到了一条跟进的消息，是来自清远蓝姊妹的哈。她就说啊，感谢家人们之前带到的湖南的刘姊妹和她的丈夫哈，两个人都出院了哈，恢复得很好。那感谢神，
是我们感谢神啊，愿神的继续的恩顾，就是恩待以及眷顾这个家庭哈。因为我们知道往后呢他们也需要长期的有进一步的修养，
是，
那么这个家庭各方面都需要主的帮助，求主呢继续一步一步的带领，为他们开出路。那么我也看到呢第五空间上呢清远的蓝姊妹也继续发了另外一条带导的消息，就是请为住在广东清远的罗姊妹祷告啊，她得了乳腺癌的晚期。
是是是，那可能刚得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在其中啊。
是，那么真的要纪念我们的一些主内家人啊，希望呢在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遭遇晴天或者是有风雨，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神与我们同在。
是，
也希望呢透过早上这一小时啊电台的节目能够呢成为你得力的一个渠道，透过节目当中的灵修，又或者是我们的诗篇导读，我们的解释圣经，我们的消息互动，那让您一早呢心灵里头呢就充满了饱饱的满满的力量。
是的哈，那早上的时候呢也真的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好的心情啊，拿来开启这一天。那么我们也继续会分享铁证待判这个栏目啊。那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圣经的这个可信度啊，从历史啊发展的角度来说保存怎么样保存的哈，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了
啊。对，重点哈，真重点。
今天是第七课啊，那欢迎大家呢待会呢可以做笔记。那其实刚才呢我们特别的提到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患难中记住了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
是的，
那说到这个真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意外啊，昨天我们还在分享啊，这个背经句人很多时候承受一些的啊压力，例如呢来自天灾来自人祸啊。那我们最近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啊，这是来自呢美国预防杂志啊，他们呢就归纳了一些高龄老人的长寿秘诀。
哎，是的，那原来呢主要的一点就是好心态啊。那虽然说确实有很多的压力在周围，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持一个好心态呢，就是一切的良药啊。
对，
那就给了这个杂志哈，就给了七点啊，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是，哎，每一天呢试试看记下一点啊，慢慢的就将这七点都给记住了。第一个，保持忙碌哈，跟上潮流。
哎，这个是针对于就是高龄一点的老人家。
是，其实现在不要讲高龄了，我发现好多人的心如古井。
我吗？
不是，很多的青年人都宅嘛，对不对啊？
就是我吧。好了，
所以保持忙碌哈，我想这个不是叫你忙啊忙啊，
对对，
已经迷茫了，而是呢，就让自己不是呢一天到晚就是坐在那儿 哈，摊在那，
是是。
然后最重要是下面这一句叫跟上潮流。
其实呢，就是让自己呢有一些兴趣，继续的去发展和学习啊，不一定说是每天像八爪鱼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忙，但是呢，就需要不要太脱轨哈。
是。
那刘芳呢也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网红老爷爷和老太太哈，
是
跟他们的孙子们一起呢就拍一些很有趣的视频。
是，我想跟上潮流也不是你现在呢就要看啊，现在流行什么我就一定要知道，
对，
而是有一种的好奇。有一种的新鲜，
想要去了解的这样的心情、啊、
那这基本上是心呢、有一个动力。
是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多和别人呢协作互动，
哎，
就是彼此之间有合作。
嗯，
那我觉得在电台这个是非常好，因为譬如说像现在文慧要跟刘芳老师配搭啦，那我觉得大家上第五空间彼此的问安也是一种
互动，
对，更不要说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跟家人的互动，还有在工作里头跟同事的互动。
嗯，是的。那第三点就是懂得照顾身体、啊、
哎，这一点很重要、啊、
哎，这一点呢当然大家呢也越来越能够明白重要性了。
是、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不惧怕衰老哈，这个是特别是针对在年龄渐长的人的身上啊。
现在不是九零后已经在担心出头了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又是我
不是说你啊，但是我觉得不惧怕衰老就是反映另外一种心态，你接纳自己，
是
对不对？你接纳自己的年龄，你接纳自己呢已经到了某一个年龄段应该有的一些症状会出现，
是，
那这是一种比较坦荡的心态。
嗯，
好了，第五就是活在当下，这个是绝对的、
哎、是。
第六是享受劳动成果，
嗯
啊，就是呢你工作完了之后给自己一点点的
鼓励、
加赏、
加赏，
对
的，
休息一下，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出去走走。
嗯，是。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有爱好，每一天去做。
哎，这个就是每天大家都可以听线上今天
啊，对对对，这也算是其中一个啊。
是，那保持心灵新鲜的方法呢有很多，其中一个呢不可少就是天天吃新鲜的粮食，神的话。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财宝与心，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所讲的话不但都是真理，而且也都很重要。人一生的成就和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心在那里就决定了他究竟人在那里又是一个怎样的人。人的心并不常常在自己里面，也不是悬在空中，他常常依附在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物的上面。如果能够将人的心拿出来给人看的话，那是很有意思的，但也是很可怕的。因为个人的心不同，每个人的心就好像磁石一般，会吸着挂着许多的事物，有的挂着一两个人或者是几样的东西，有的却挂着许许多多的事物，有的挂着家中的一切，有的却挂着想要得到的许多东西，甚至是别人的东西。但是人的心和心所吸着挂着的东西都要归于虚空，到末了人一生所牵挂着的东西都要被摘掉，空洞无物。如果把心挂在永存的事物上，最后就不至于徒然了。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呢？这要看我们的财宝在哪里。那是人所迷恋、贪爱、想得到的东西。人如果爱什么、看重什么、宝贵什么，就要将心放在那些东西上面，甚至是被拉去依附在上面。所以，首先应当认清楚，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就是只有基督。好叫我们的心也在基督那里。
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取在于你。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手中美好的工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谢谢我们的崇文老师带领我们一早上开始的时候呢，就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刻，一起来灵修，聆听神的话语啊。那么刚才的诗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嗯，
我觉得听的就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嗯，是的，就像回应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虽然说确实有很多的压力在周围，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但是我们都一切在神的手中哈。
对，
那就是在你手中，这首诗歌就是刚才听到的。
是，那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崇文老师分享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
嗯，
那么这个牵涉到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哈，我们人生努力的方向。那我想很多人呢，这个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啊。那前两天我们都集中一个话题啊，讲到呢最近很红火的996，
哎，就是关于工作的、哎、啊。
对，那么这个996呢，其实引起话题呢关注，是因为呢啊，谈他的都是一些大老板马云，这个全国举目关注的人。
嗯，
那么昨天我就看到有一条消息啊，说请你们这些大老板不要再谈996了。
是，
你们希望你们的员工啊有奋进精神996，但是你们自己呢，没错，你们当年呢是白手起家，但是现在你已经呢这个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这样的财富、
嗯、
其实你们应该想的就是怎么回馈社会，还有怎么帮助你的员工呢，不像当年你白手起家这么样这么样的辛苦呢。
当然也是对的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就不用互相掐架了。基本上呢，对于工作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现实状况，就是很多的就是年轻人他们也知道，我也不想996哈，但是如果我想稍微有一点点工作上的成绩，那我也只能拼啦，对不对？
是，
哎，也很无奈哈。
是，那工作呢就占了人生的1/3啊。
嗯，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两则和工作有关的励志新闻。
哎，
不要一谈起工作就是、
就垂头丧气啊，
996 ICU。
是、嗯、
工作其实呢是在当中我们可以有自我成长的机会、
嗯、是
因为你在工作当中你一定有学习嘛、
嗯、
那所以就算在枯燥的工作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有没有是我在当中可以去锻炼去接受挑战的这样机会、
嗯、
以至于我能够有成长呢
嗯，是的那特别说到职业的话呢有一些的人员是非常的辛苦的
对、
啊、比起其他已经不止996这个问题了
而且有生命危险
的是的
对对
是的就比如说像消防员哈，因为就像今年呢我们也报道过有很多的这个火灾啊爆炸啊、
嗯、
这些的事情那么消防员应该是很忙碌的
是
那么通常他们就是完成很多真的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啊、
是千万不要想啊他们就是那天突然的发挥神勇啊、
嗯、
然后就冲进火海当中浓烟当中啊哇负重前行啊最帅的逆行背影、
嗯嗯嗯、
那其实这个都是平常训练有功哈、啊
嗯、
那所以消防员平常是怎么训练的呢要负重跑万米
嗯
爬绳攀上了四楼，
哎，
翻动了2000斤重的
两百斤、
哦，对不起，替他们加了
2000斤有点夸张了，
200斤重的轮胎，
嗯，
哇，这些呢，在普通人眼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嗯，
却是消防员们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次常规训练的。家常便饭
是，
而且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嗯，是的，在他们眼中啊，已经是早就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了。
嗯，
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挺平淡的、啊，每天就是不停的锻炼身体、
啊。你不要说他们训练了，
嗯、
我去锻炼身体啊，去运动，
嗯、
我都觉得好闷呐、啊。
对，有点无聊。
能不能教一点新的东西？
但实际上呢，就原来他们每一天呢，都是为了就是突然的一些情况，
嗯、
为了就是那个时候能够负重前行、逆行哈，而锻炼身体。
对，好了，你说呢？哎。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将他们平常锻炼的拿出来用一用呢
最好不要咯 对,
对消防员会告诉你说、
嗯、
虽然每天这样训练是很刻苦、
嗯、
也很就是你真的日积月累之下呢每天这样重复你会觉得很闷的、
嗯、
但是他们会告诉你我们宁愿每天这样训练也不希望有一天呢真的派上用场
嗯，
所以其实是很吊诡的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他们不能够说哦，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就松懈了、
嗯、
反而他每天都要练、
嗯、
而且要练得更勤劳一点保持那个水平
嗯、
但是呢他们也不希望有一天真的要发挥这个水平
是是都盼望每一天都能够平安他们的训练是盼望就是所有人能够平安啊、
嗯、
那我们看着他们呢也希望他们在出行任务的时候也能够平安归来啊
对那另外呢也看到有一则新闻也是相当感动的、
嗯、
就是呢26岁帕金森病患者他为了治病自己当医生
嗯
那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有点吓了一跳、
嗯、
因为我们讲到帕金森呢大部分都是长辈对吧但没想到现在竟然有26岁当然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
嗯、
可是这个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疾病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某个年龄段、
嗯、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的污染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住在江苏的南京的邱怀德、
嗯
啊、他是一个青年型的帕金森病患者
是、
啊、那么他根本没有办法根治的而且你会预计就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越来越严重、啊、
对了那为了治病、
嗯、
特别是了解自己的情况更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他没有放弃学业哦、
嗯、
当上了医生
是的
而且呢还健身写科普公号
嗯，
他不但是要帮自己他还想尽方法尽了自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
嗯，是的也让自己的人生的活得更加的有意义
对
更加精彩而不是沉溺在这个好像悲伤啊之中
对、嗯、那我就想到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是
哈其实你看他的人生呢就是会走向一个相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
嗯
局面但是你看到他就是透过他的工作那不可逆转但是他仍然在努力当中、
嗯、
那这两则呢 譬如说消防员啊，譬如说呢这位邱怀德，我想可以再次提醒我们，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设定一些的目标呢？其实邱怀德啊或者消防员这个就让我想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嗯，是的，负重哈，自己是一个苦难的这个负重者。
是，那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这一周呢，受难周啊，复活周，让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的生命目标是什么，而每一天的工作当中我们又希望能够改变什么。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走过十架受苦之路，今天我们是否也愿跟随他的脚踪，
拨一些时间亲近主，付出心力关心人，改变一个老习惯，参加一些新服事。
受难复活节前夕，遇苦期中，让我们
多念主恩，为主而活。
基督，我今生的唯一。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阿门。我想呢，上一周的经文跟这一周的经文啊，都是呢跟葡萄树枝子有关啊。
嗯，
姊妹自己有没有特别的感受或者是经历呢？
继续吗？
主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想的就是现实的，就是多结果子，就是出去传福音，
嗯，
然后多结果子。就像我今年吧，就结了三个果子，为他们传福音。
嗯，
我也反正是尽力的把这个福音传在外边，让更多的人信上帝。
嗯，
因为我得到了上帝的爱，所以我极力的就想把这个福音传给同学呀、朋友呀、同事呀的，就是这样的感动。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数算不过来了都。
是是。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就藏在主的爱里。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结果子啊，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哈。
嗯，
如果看到果子出来的话，
是能够在工作当中呢怀着一个使命呢，
嗯，
去结果子也是很好的啊。
是的，
那自我呢有成长，也能够在工作当中为主做见证。
嗯，
那其实都是高难度的。
嗯，
那
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啊。那其实包括我们在良友电台刘芳老师跟文慧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茫的，究竟我在这里干啥呢？
嗯，
只是做一份跟别人一样的播音员的工作吗？
嗯，
广播人的工作吗？还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有一个使命，我是在服侍神呢？
嗯，
好，所以这个角度呢是需要呢不断的去调整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来听了今天要播出的铁证待判。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耶稣，一个历史人物。欢迎收听铁证待判这个专栏。
我是刘芳，
文慧。 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世界上现存的宗教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为五大宗教，
嗯，
分别是
基督教、
天主教、佛教、回教、印度教，
嗯，
那每一派宗教呢都有所谓的开创教主，
哎，
大部分人呢都认为呢这几位教主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曾经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
哎，就比如说回教的穆罕默德、佛教的释迦牟尼等等哈。那唯独呢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所信奉的主耶稣基督啊，很多人是抱着这个怀疑态度的。
嗯，
那么认为耶稣基督未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可能只是基督徒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
哎，那我们真的要抗议这种不公平的衡量标准啦。
哎，
今天呢我们就会肯定穆罕默德或者是释迦牟尼他的真实存在，主要是因为有可兰经还有各类的佛经的证明，另外呢也有历史的考证。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同样有严谨的历史考证的耶稣基督还有圣经却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呢？
哎，就像其中一位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罗素，他就曾经在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基督究竟曾否在历史中活过，实在是颇成疑问。即使他真的活过，我们也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的认识。当然我们都很欣赏这个罗素先生他的学识，
是，
但是呢，我们要说罗素先生你错啦。
对，因为罗素先生呢，显然只凭个人的主观偏见，他就论定了耶稣基督是虚构的人物。那如果罗素先生肯先看看他要批评的事情所拥有的历史证据，那么我们就相信啊，罗素先生就算不信耶稣基督，但也不会随便的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嗯，因为现今的世界上稍微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经过各类历史的考证啊，耶稣基督2000年前确确实实存在。
嗯，
就拿美国的改革派就是革命家佩恩来说，那么佩恩是一个非常藐视基督教的人，但是呢他却从来没有质疑过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是，佩恩呢曾经说过，耶稣是个品德高尚和蔼可亲的人，他所传讲和实践的道德却实在是至善之道。虽然在耶稣之前的远古早已经有中国的孔子和一些希腊哲学家，在耶稣之后也有历世历代的先圣先贤宣扬过类似的道德学说，但始终没有任何人能超越过耶稣。
可见呢，这位非常藐视基督教的这个改革家佩恩啊，
嗯，
对于耶稣的历史真实性是绝对肯定的。
对，
他也是非常佩服耶稣的道德性，不过很可惜啊，他不信耶稣所传的救恩真理。
是，的确可惜啊。那另外一位呢，举世闻名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圣经鉴别学还有释经学教授布鲁斯呢就这样说，有些学者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嘲笑基督只是一个神话人物，但是他们绝不会引用历史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嘲笑。对任何不存偏见的历史学家来说，基督在历史中的真确性就像罗马帝国和坎萨大帝一样的真实，是不证自明的。真正的历史学家绝对不会说基督是个神话人物，因为已经有很多历史证据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是个100%的历史人物，他确实在世界上活过。
嗯，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是怎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那其实这是一个基础点啊，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
对，
那么有圣经学者就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死复活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里的真实事件，这些历史事实啊，正是基督信仰不能缺失的基础。
对，
所以今天呢在铁证待判这个栏目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从历史的考证方面印证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愿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
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但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首先我们先举一些权威性的资料啊，要注意的是呢，这些资料都是一些非基督教人士所提供的。
嗯，
例如著名的罗马史学家塔西图、
哎、
那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位史学家塔西图呢，大约是公元55年到120年左右的人物。他一生呢，曾经历过超过6位罗马皇帝的统治。
嗯，
他被誉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是一个道德正直、本性良善的人。
那么这位塔西图他有2本名著，就是编年史和历史。
嗯，
他曾经提到公元70年罗马城大火，一般人都认为是皇帝尼禄放火烧城，为了阻止流言传播啊，这尼禄呢就企图把罪名推给基督徒。
塔西图呢在他的著作里就这样说，为了制止流言，他也就是尼禄皇帝诬告那班称为基督徒的人，将一切罪名推在他们身上，并施以最严酷的刑罚。尼禄早已痛恨基督徒的恶行，他们的发起人基督在提庇流统治年间被犹大的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
嗯，是的。那么对于塔西图的评述啊，英国剑桥大学的讲师波基梅尔就指出说，塔西图这位重要的史学家，他的记述证明了确有耶稣这个人，并且呢是在提庇流皇帝的统治年间，本丢比拉多做巡抚的时候，在犹大被正式处死。
嗯，塔西图的记载至少呢就反驳了有些人提出所谓的历史上没有耶稣这个人物。
嗯，
和耶稣呢不是在罗马正式执行的死刑下被处死这2种错误的偏见。
嗯，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路加诺所提供的资料。路加诺是谁呢？他是一个第2世纪下半叶的希腊讽刺作家。
嗯，
他对基督教和基督徒常做出一些尖刻的挖苦的言论，但是却从不否定基督和基督徒的存在。
这位路加诺呢曾经说过，众所周知，那些基督徒至今仍敬拜那人，就是那个为他们引进一套奇特的礼仪并为此缘故而被钉十字架的人。你们知道吗？这些被误导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普遍相信他们会永生不灭，正好解释了他们当中为何一般都轻视死亡和自愿献身。
哎，那么这位路加诺啊，确实是对基督教和基督徒毫无好感哈，从他的话里面可以看出。
嗯，
但这就更显出他所提供的资料呢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还有一位古罗马时代的作家呢，泰路斯，他就曾经提到说，耶稣被钉的那一天下午，全地一片昏暗，是因为日食的缘故。这不禁让人想到福音书所记载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啊，也是天地一片昏暗。
虽然呢，这位泰路斯的著作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
嗯，
但是呢，从一些残余资料还有其他古代作家引用呢，泰路斯的作品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呢他这一段的记载。
嗯，
而另外一位古罗马时代的作家呢，弗勒甘
也曾经有同样的记载。
哎，是的，这位福勒干呢写了一部《年代志》啊，这是一本历史书了。
是，
那可惜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了福勒干也证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遍地昏暗的情况。那么福勒干和泰路斯这两个人啊都说是因为日食的缘故。
好了，这两位作家不但证明了在历史上的确有耶稣这个人，也证明了耶稣的确是被钉十字架而死，死的时候呢天地一片昏暗，就如圣经所记载的。
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提一个人，他叫巴尔塞。那这个人他不是学者，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他只是一个父亲，所以呢留给他儿子了家书啊。那大约在公元70年之后不久呢，叙利亚人巴尔塞在监狱中写信给他儿子，鼓励儿子要追求人生的智慧。那巴尔塞在他的家书里啊，把耶稣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及毕达哥拉斯相提并论，并且做了一番比较。
很显然呢这位巴尔塞呢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认为啊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个智者，是一个德性高超的人。从家书当中呢可以知道呢这位巴尔塞呢可能是一个多神论者，但是他却没有信耶稣。可是呢他也没有否定耶稣的存在还有耶稣的教训。甚至呢他还鼓励儿子要多认识耶稣这位智者以及耶稣的教训。
是的哈，我们今天呢举了很多的作者哈。
哎，
那当然呢今天时间有限，就先举这些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啊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历史人物。那么按照圣经所说，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2000多年前他来过世上，而将来呢他也必要再来。
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但是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你的爱超过我的想象。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但是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
爱超过我的想象。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不离开。
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篇十六到二十三节。
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讲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抛在脑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和行奸淫的人同流合污。你的口出恶言，你的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害你亲母的儿子。你做了这些事，我闭口不言。你想我正如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祭的，就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神的救恩。
信仰需要生命呈现。这一段经文，神责备我们道德上的罪，也是神责备他百姓的第二件事，就是只有教条的信仰，却没有生命的改变。有些人每周都会做礼拜，宣称信仰正统，但是却偷窃、淫乱、诽谤、闲说他人是非，对于神的律法并非认识太少，而是不愿遵行，不愿活在生命中。 审判是可怕的，但是耶稣已为我们承受。他被撕碎，被鞭打，被刺套，被钉，被戴上荆棘冠冕。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如果可以用一生的感恩来回报，这就是以生命来荣耀神，并且对世界宣告什么是救恩。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是你所造，我们的一言一行你都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明了。我们说自己是跟从你、仰望你的人，但我们的生命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模样。也许我们没有明显的偷窃什么，却在任意浪费着许多公共财物，遇到不花钱的东西又毫无节制的拿用，上班时间做着自己的私事。也许我们没有和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在心思意念中却常常将自己的伴侣和别人相比，又会生出许多遐想。在话语上，即使我们没有任意信口雌黄、恶语相加，却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说了闲话，遮盖了事实，议论了他人的是非。主，我们相信你只是心里的认可，却为你改变的很少，生命上不能见证你。主，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求你也让我们能看见自己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的落差，更加给我们力量缩短之间的距离。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四十六篇六到七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清新师母和我们分享诗篇导读。大家现在呢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4月17号早上的节目，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
是的，那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诗篇46篇的6到7节。
哎，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啊，46篇呢也许很多的弟兄姊妹会熟悉，是因为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
的
帮
助。哎呀，如果背这节文会也可以去参加了但是呢我们竟然是挑选的
不太熟悉的
6到7节啊，两节经文，那就帮助我们呢去了解整篇诗歌究竟在讲些什么。
是，
那我们已经讲了啊，昨天呢特别的提到呢，这个诗人就提到啊，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向神呼求。那昨天呢 我们特别的分享，第一种压力是来自于呢天灾。
嗯，
那因为这个大自然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吧？
是，
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讲人祸。
嗯，是
哈、啊，这个经文当中已经把人祸都说出来了。
嗯，就是比如说敌人的这个攻击和威胁，那就是在四到七节的地方了、啊。
哎，那好像呢，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
，哎，这个就是人祸了吧？
是的，
对不对？
嗯，
好，我们可以来看看啊，四到七节也是呢这篇诗歌的第二个部分啊，
嗯、
讲到这个人祸、敌人的威胁和攻击。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吕振中是怎么翻译的？
就是列邦喧嚷，国度动摇。
好，新译本呢？
列邦喧嚷，万国动摇。
好，哇，现代中文译本就 有不同的翻译了。
哎，是列国战栗，万邦骚动。
好了，那是什么让列邦或列国战栗呢？
嗯，
那一定是战争了嘛，对不对？
是。
那么有一些国家比较弱小的国家呢，可能就怕了啊。
嗯，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呢、啊，诗人提到外邦、
嗯，
外邦指的就是那些不信靠耶和华、不是神子民的人。
嗯，
那么这些国家民族之间呢，常常呢充满了猜忌、争斗，甚至呢就打起仗来了。
嗯，
那么诗人就形容这样的争斗呢，喧嚷
、哎，
喧嚷呢，其实刚才三种译本呢都没有将喧嚷呢、嗯、给翻译得很好、
哎、
它呢其实可以翻译为喷轰。
嗯，
那喷轰呢我们知道它是形容什么，就是那种巨大的声音，像海浪砰，
对，
或者是打雷那种，
打雷、哎、
对，砰那种的。那你就可以想象，哇，喷轰、
嗯、
这样的一个争斗多厉害啊，
是让人害怕的。
对、
嗯、
所以难怪呢万国动摇。
哎，是，
对了，那但是属神的百姓还有属神的民族，好像以色列民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争斗当中如何生存呢？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哦、
嗯、
对不对？
是的，那
周围全部都是敌人、
哎、是的是的，那当然只能靠着神了。 嗯， 嗯，
对了，对比外邦的喧嚷动摇，那么属神的以色列人呢，接下来啊，就讲到神发生地变融化，对不对、
嗯、
他们有神的同在。那例如呢，我们先可以看一下上文三到六节讲到什么。
有一条河，有一道河啊，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嗯、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
好，你看到吗？必不动摇、
哎、
啊，对应的就是列国动摇。
嗯，
对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城不动摇呢、
嗯、
因为有神
在
其中。那么谁住在这当中呢？
嗯，就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啦。
对，那神在其中、
嗯、
那这是神的城，谁可以住在这里呢？就是
神的子民。
对，神的子民啊，所以呢这个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列国在那边争斗当中，以色列这个神的子民他们也会害怕、
嗯、
但是他们不用怕，因为呢他们是住在神的城中、
嗯
啊、不会动摇。好了，有一个问题要探讨一下啊、
哎、
就是这里讲啊神的城有一道河、
哎、
可是耶路撒冷没有河啊。
哦，哎，那这个河是不是一个指代的寓意呢？
对，它是一个比喻性质的
啊
那这条河代表神的同在。
嗯
就像昔日的伊甸园一样，还记得伊甸园吗？ 是有河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条河也代表神的祝福，河流经过的伊甸园滋润了园中的百姓啊，住在当中的亚当夏娃啦。
是，
同样呢这条经过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的河流也照样滋润了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百姓、
嗯、
使这些百姓得着丰富的供应，充满喜乐。
是，
所以呢这条河呢耶路撒冷实际上是没有河经过其中的、
嗯、
但是诗人这么说呢其实是代表着神的祝福，就像那个永流的江河一样、
嗯、
啊，涌过了神的城啊，神的百姓当中，那么神在其中呢就不会动摇。
嗯
因为神会终止
纷争战争。
对了，那等到天一亮对不对、
嗯、
那神就会终止这个征战。好了，这个天一亮哈，
嗯，
这个天一亮你会想到什么呢？
太阳出来了，就是光明啊，就
对，
驱散黑暗、啊、
还有时间嘛，
哎，
对不对？你要等天亮对不对、
嗯、
那其实到天一亮呢它也可以翻译为什么？ 当天要亮的时候，
嗯，
在圣经中呢，天亮常常比喻为呢神的帮助和同在。
哎，
天亮了，
嗯，
啊，神的光照进来了，敌人可能会发动攻击，在天亮的时候，对不对？哦，但是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刻，神的帮助，也就是我们的盼望，
嗯，
神的同在和帮助呢，就会将黑暗转为光明。敌人趁着天亮来攻击，但是不要怕，天亮的时候也是神怎么样？
工作的时候，
对了，
嗯，
然后呢，神会怎么做呢？神发声，
是
地变融化，
嗯，
神发声呢，原文也可以讲什么？
怒吼，
哇，
嗯，
你喷轰吧，
哎，就打雷的那样的一个巨响，
对，但是比得过神怒吼吗？
啊，当然不能啊，是，
对了，
嗯，
哈，那圣经学者就说，神怒吼其实也代表神审判，
嗯，
所以这些外邦列国，你们在闹吧。
嗯，
你们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遭受过人的攻击和陷害吗？那么这一篇的诗篇可以怎样帮助和提醒你来面对这些问题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我们今天特别为住在广东清远的罗姊妹来祷告啊，她得了乳腺癌的晚期，
嗯，
那么是由清远蓝姊妹在第五空间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消息。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攻击，也很纷纷扰扰，
嗯，
甚至我们自己都在软弱当中，
是，
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有你在我们身旁，我们藏身在你里头，
嗯，
我们就不会动摇。
是的，
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愿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恳求你将这样的一个帮助，将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到广东清远的罗姊妹心中，
嗯，
在她的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天天滋润他，
嗯，
主啊，就像河流经过他干渴的心灵，经过他现在病痛的身体一样，也愿你自己帮助他，使他好像在天亮当中看见光明的孩子，
嗯，
因为你知道他现在患上了乳腺癌，这是晚期，在人来看好像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你没有不能的事情，
嗯，
主啊，我们就求你怜悯你的女儿，我们知道若你愿意，你绝对可以医治他，
嗯，
但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如何，可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怜悯你的女儿，你与她同在，你在她的身旁必帮助她。
是的，
求你减轻她的疼痛，
嗯，
也求你让她每天活在你自己的话语里头，
是的，
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她所需要的求你为他一一的预备，为他开出路，
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他每一天晚上都好好睡觉，
嗯，
也能够吃得进东西。
是，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哈，
嗯，
也分享了挺多东西的。
是，
说到工作啊，说到我们可能周围啊，都会有一些的患难，来自天灾人祸的啊。那当然，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哎，怎么样来保持开心健康的秘诀啊，
嗯，
也是能够每一天有所操练的。
是，那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呢想起来的时候，也继续的为清远广东清远的罗姊妹来祷告啊，
嗯。
那其实很多的肢体都有一些需要。
嗯，
我们也欢迎您透过电邮或短信，甚至您可以呢上第五空间，
是的，
啊，告诉我们，嗯，那我们呢也希望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同心纪念的时候，哎呀，文会的
同心纪念的时候，
对，文会的气不够了，
嗯，
这代表节目要结束了，
嗯，
同心纪念，然后呢我们啊也希望呢，如果弟兄姊妹有最新情况，也能够呢随时的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可以跟进。
嗯，是的哈，记得呢我们要背的经句是46篇6到7节诗篇啊，可以在星期五的时候来验收大家的成果啦。
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会，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心的盼望都在